通常在聚会啊或者是查经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让大家能够轻松一下。这个轻松的活动叫什么？叫破冰。就像这个人把那个冰块冰砖撞破一样，这样完了之后大家比较轻松，比较不那么紧张。通常破冰的方法很多啊，你可以其实找到书特别讲如何破冰。我们讲一些比较简单的，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通常破冰呢，是叫自我介绍，你会每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个学校来的，我做什么事的或者做什么事的，或者是说我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到哪里去旅游，种种种种的。那么这个是从 internet 当中下来的一个很有意思，他说年龄是秘密，星座啊什么什么种种的，喜欢的东西，讨厌的东西，蟑螂。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让大家能够轻松一下。就是说你自己介绍你自己是这样介绍，你有没有想到别人怎么说你？假如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一天来玩一个破冰游戏，我问潘牧师说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哇，这个恐怕就不太容易了，因为你这样讲的话，讲得好可能是撒谎，讲得不好就伤感情。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团契查经的时候，赵丽丽姐妹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她我们在那不是破冰的时候，是查经查了之后，她就问我们说，她说你们觉得啊，在神的心中，他的神的心中会认为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我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当时七嘴八舌的有一些答案。我想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能有，要问牧师有没有标准答案。那么也许你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也许心里面可以想想看这是什么样一个答案。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是耶稣说他们说我是谁，然后又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想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今天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答案，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学会认识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不只是如此，耶稣要你要我做什么样的一个人，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你教导我们，你本有那神的形象，你就是上帝自己，然而你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只是如此，你还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你也要求我们跟你一样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天父，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段圣经的思考里面，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你。求你特别光照一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都被同一个灵感动。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星期潘牧师带着我们从这个怎么样都太小了，对不起，带着我们从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还有到第八章的前半段啊，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候带着门徒走过了好几个地方。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地方叫做推罗，第二个地方叫做西顿，第三个地方在下面，还是我稍微说明一下，这里这个就是加利利海，那这里有一条河，就是加利利河，河的这边就是约旦，河的这个西边就是以色列。好，那么经过了推罗、西顿，然后到了南边，到了这里叫底加波利，最后 回到加利利。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北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刚才那个字好像不太一样，凯撒利亚，凯撒利亚。这个村庄呢，是当时罗马的时候所建的村庄，是为了要献给凯撒大帝，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那么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总是他们的发言人，他说：“你是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你是基督，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平行的经文里面就多加了一句，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想我们对这一段圣经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熟悉的，但是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候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复习。什么叫基督？潘姆斯在讲台上讲过不止一次。什么叫基督？请问大家轻松一点啊，这是破了冰的。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一个人，耶稣基督，基督是受膏的，被那个油倒过头上。在圣经里面，有三种人的身份是要受膏，是属于受膏者。一个是王，国家的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配得这三个头衔，他是受膏者，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不只是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头衔都非常的重要。说他是基督，是因为他的身份，也是他所做的事情，因为基督又是弥赛亚，也是一个拯救的人。那么不只是如此，他又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我们在小组里面还有一位弟兄问我说，他实在还是很难想透，那么到底是儿子呢还是上帝？那么他是儿子也是上帝啊，他是上帝独一的儿子，他也是上帝自己，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有上帝那样同样的身份，他有上帝同样的权柄，有上帝那同样的智慧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是约翰写的。然后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亲眼见过他的荣光。所以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人没有见过，没有看见过神，唯有从他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它表明出来。这是何等的一个叫我们觉得讶异，叫我们觉得惊讶的一个奥秘。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真理是一个上帝隐藏了多少年的奥秘。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几节。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自己，他是神的自己，他是到了这个世界上来，用他肉身的显现把他的父，把上帝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高超，他是上帝，他是受膏者，他是一个受苦的上帝。这读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在重复的一个 theme， 他会受苦，他会被杀，还要复活。这一句话是平行的福类福音啊，三个福类福音平行的记载的第一次。不只如此，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也提到，这一个受被杀这件事情是在十字架上被杀，是死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的统治之下是一个最残酷最羞辱的一个极刑，钉十字架是只有罗马的外邦人啊，罗马人如果犯了 这个死罪不钉十字架都死得太惨，只有这些当时罗马以外的，就是所谓罗马的外邦人，他们才会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受苦，我要被杀，我要复活。而且告诉他们这句话是怎么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刚刚在他承认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以后，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就代表了上帝来到这世上把救恩给我们的这个本性。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有这一段的记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谦卑自己，叫他的虚己。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他就是神。你知道常常叫什么叫神的形象，或者是我的形象，我的照片是不是我的形象？我的照片不是我，我的形象就只有我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就是他是神他自己，但是他不以为与神一样完全一样的身份权柄能力而为他会了不起的，为强国的，他反而变成了一个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存心卑微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句话在主前740年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以赛亚就预言到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被羊牵到宰杀之地，他是无辜的，他被杀为什么原因？是为了你我的过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压伤。这是在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讲他要受苦，他要被杀，他要复活的700多年以前，先知以赛亚就这样预言。你还记得在使徒行里面这个故事吗？MIT 传记最近查过这一段，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里面讲到腓立，腓立是谁？你记不记得腓立是谁？问查过的人就告诉我，腓立是谁？腓立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里面所选出来的6个执事里面的一个，没错吧？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好，当时呢在伊索皮亚就圣经里面把它叫做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 Ethiopia。 在伊索皮亚呢有一个太监，这个人是在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是很有权柄的这么一个人。他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完了之后他回来的路上，他就在他的车子里面读以赛亚书。那么腓立被神的天使把他送到这个车子旁边，听到这位太监在读这个以赛亚书，于是腓立就问他，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吗？这个太监就问他说，请问先知所读的这位是谁呢？因为腓立听见了这句话，就开口向他传讲耶稣。所以在旧约，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后来耶稣基督就是那被预言发生的这一位。我有一次在出差的时候，在华盛顿坐一个计程车赶回那个机场，那位开车的司机先生，我就跟他聊天聊到后来就发现他是基督徒，我们就很高兴。你在外面碰到基督徒特别高兴，因为他是基督徒啊，就减低了我向他传福音的压力，就不用再多解释了，因为他知道了。不过那天很高兴的，我车子都到了机场，我都不下车，就一直跟他聊天。原来这位司机先生是从伊索比亚来，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现在他有查经班啊，跟我们一样。那我就说你怎么信主的呢？他说哦，我们国家我忘了啊，70-80%的人都是信耶稣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哦，因为 腓力传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把耶稣基督传到我们。后来我知道，以索皮亚在非洲的北面，埃及的南边那个国家是有很大很大一个百分比的基督徒，所以我就看到他，我说哦，原来这个话都是真的啊！你也是基督徒，你也告诉我说你们国家的，就非常高兴啊、看到这个事。所以在当时有这样有这个故事啊，那么腓力就告诉这位以索皮亚第一个基督徒，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一位受苦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么拉着他劝他，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很简单，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加了一句话，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于是耶稣就告诉他，耶稣用非常非常严厉的话来斥责他，说傻蛋，你退到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意思？这意思是一个受苦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甘愿受苦的拯救者，目的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从他的十字架上会带来荣耀，而十字架本身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信徒人的荣耀。这一段当时彼得不懂，他犯了这么大一个错，那么耶稣还这样斥责他，后来他懂了。这几节圣经是彼得在耶路撒冷当这个圣灵充满了这些门徒之后，他讲到里面的话，他说我们的耶稣既然按着神的定旨旨意先见就是完全照他圣经的话，被交给了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脱了，叫他复活。所以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从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以后，你听看保罗所讲的道，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都不外这几句话，是上帝的意思，让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给你给我带来救恩，然后上帝把他的苦解脱了，让他从死里复活。他甘愿受苦、受死，是为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如果到这里就完了的话，好像还容易一点。哦，耶稣要受苦嘛，他就去受他的苦。那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还继续的说：“你要跟从我的话，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个门徒，我想当时恐怕是更加的难以接受。你怎么要求的太过分了？你自己要死就死吧，为什么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着你呢？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明明知道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第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他钉十字架。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说得非常清楚，就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他钉十字架。不只是如此，保罗也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就我来说对不起，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要走耶稣基督要走的路。所以跟随耶稣不是一个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事。最近这个几个礼拜可以说是特别多的叫人愁心的事情，也叫人很伤感的事情。一个多星期以前，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位年轻人突然过世，那么我跟那个伟江牧师他们去帮他们做这个追思礼拜。 对这个父亲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辛苦。他一直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噩梦，我觉得下一分钟我的梦醒了，我的儿子就会回来。跟随耶稣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蓝，因为主对门徒说，世人要恨你们。上个礼拜五在我们MID 团去查的那段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讨论了什么叫世界，什么叫恨，以前的恨，耶稣那个时代的恨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今天的恨我们懂不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什么是恨，有什么不是恨，他对我不好是不是就是恨啊？当时耶稣是说，耶稣说，你们是这个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当时被恨？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杀他，所以那是世人的恨。那今天呢？今天我觉得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是因为我们跟世界观的价值观不能认同。我们跟他们的价值观不能认同的时候，就会有张力。这个张力可能不一定是到了要杀掉我们的那种地步，但是我们的张力，这个张力是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我不用太详细的跟大家来说明，你可以想象得到，过去的这若干年，就是其实只有3-4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世上不同的价值观对基督教、对基督徒的张力是非常的，非常的严的。好，世人说，耶稣说世人要恨你们，而且保罗在耶稣在呼召保罗的时候，对保罗说，你要为我的缘故受很多的苦。我同样的认为这句话也是对你对我说的，当你跟我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会为主受苦吗？可能我们太幸福了，可能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受到别的社会里面的人所受到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对保罗说，你要为我的缘故受很多的苦。保罗可以说是受苦的榜样，保罗所受的苦有什么？保罗说，我为了表明我是神的工人，就在许多的事上忍耐，比方说患难、困穷、穷乏、困苦、鞭打、监禁、骚扰。我读几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写的例子，他说，我被鞭打，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为什么40下减去一下？你等一下完了之后可以问潘牧师。啊，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海里。不止这样，我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种种种种。跟保罗比起来，我们实在很幸福，我们好像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危险。但是耶稣也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是有平安的。好像很难去解释啊，在神的里面就有平安，尤其是你像一个非基督徒来向他解释说，对不起啊，你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但是在主里有平安。但是对你对我，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确据，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拥有永生的盼望。基督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让他们也有同样的这永生的盼望。救主的道路是门徒的道路，主要背十字架，我们也要背十字架，主要被钉十字架，我们某些人也会被钉十字架。主要喝的杯，门徒也要喝，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是让我们将来能够去，这是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个传道人叫王明道，我在这个台上讲了好多次。王明道在解放以后，因为他信仰的关系，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关到后来实在太苦，他就签了一个这个否认耶稣的这么一个文件。签了之后呢，就被放出来了。他放出来了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圣灵对他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强烈，他就冲出他的家，在天安门前面大声的喊叫说：“我犯罪了，我做了跟彼得同样的事情，因为我否认了我的主。”那结果是什么样？结果又被抓起来，他这一关就关了20年。他后来出来了，后来他出来很有意思，他被放出来，没有说是为什么，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当然有很多年了，那个第一次进去，出来又在关20年。他说他在监牢里面，对他最大最大的安慰就是一首诗歌，这诗歌的名字叫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我不会唱，但是呢，昨天嗓子不对，今天有点生病了。我把歌词念给大家听：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舍此以外我复何求？毕生时刻做我前导，奇妙爱古今无匹。天上平安，属灵福乐，凭信心享受无尽。我最喜欢这一句，就是天上的平安，属灵的福乐，凭着信心享受无尽。他是在监牢里，他是在非常辛苦的时候，但是他觉得在主里面有那样的平安。因我知无论遭遇何事，主所做尽美尽佳。另外有位传道人名叫做边云坡，他写了一本诗本，小小的，叫做《无名的传道人》。他里面有几句话，他说：“我是他自己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他用他自己的脚自动的走上那个最艰难的道路，来为上帝奔跑，为上帝做工。所以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你背十字架和不背十字架，代表你是不是走耶稣基督要你所走的路，这个有生死的分别。因为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难解释？其实不是那么难，就是说，为了要自己靠你自己去追求世界上你所想要的那种福乐，你得不到永生。唯有追求耶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才能够得到永生。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把沙子抓在手里，你捏得越紧，它漏得越快。我们到美国来的很多人啊，认为呢叫五子登科，对不对？拿五子帽子。帽子、房子、妻子、儿子，对不起，姊妹们啊，这是为弟兄讲，五子登科，好像我想在这边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都有五子登科。帽子、房子、车子、妻子、儿子的，还有很多种版本。不管怎么办，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我认识的一位一位很有名望的，但是我不会讲他名字，他的事业上很成功的，这样讲。他在中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在他追思礼拜里面，他写了一首诗，他自己写的，让大家来念。他是犹太人的背景，这个也可以讲。 他到底是不是很信犹太教，我都不敢说。我想大概多少是有一点。不过这他那个诗的最后一句说是什么？他说，他说我来了，我走了，我经过这个路途，这是犹太人的常常的看法。但是我现在走了，我走了之后，你来看我，我不在那里。他是指你到来看我，到我的坟前来看我，我不会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他完全不没有永生的话，跟我们完全的不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对我最近尤其特别的感触。有很多很成功、很成功的人，但是到头来，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是谁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叫成吉思汗。这本小说，至少我跟潘牧师年轻的时候是最喜欢看的。我不晓得今天还有多少人看，我想好像也是蛮popular的。这个讲的是一个笨笨的一个人叫做郭靖，和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做黄蓉，讲他们两个人的恋爱故事，讲他们的武打的事情，也讲了很多其他的，像丐帮的帮主啦，什么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啊，种种。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里面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什么叫射雕英雄？雕是那个，不是老鹰，但是跟老鹰很像的一种鸟，对不对？什么人射雕啊？蒙古人。蒙古人在那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当时的蒙古人就是成吉思汗的时代。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是郭靖是在成吉思汗的底下被抚养长大的，成吉思汗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子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一个故事最后结束是怎么结束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当然经过了很多曲折的故事了。最后郭靖回到蒙古，见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已经年纪很大了，还是一样在那边想要南征北讨，要征伐整个的世界。他在郊外跟郭靖骑在一匹马上，结果这个郭靖说：“大汉，你带兵到处征伐，死了多少人？打不出来。你知道你死了之后，你能够埋多大一块地吗？”郭靖就把那个马拉起来，用那个马蹄在地下画了一个圈，他说：“不超过这一块。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意思？”成吉思汗拿起弓箭来，一射射上去，要打那只雕，他已经年纪大了，力气不够，那个雕把那个箭挥了一下，箭没有射到雕，箭掉下来。据金庸所写的这个小说的结果，那天晚上，成吉思汗就死了。追求全世界，但是赔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在信耶稣基督的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是他永远永远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好，在当时的社会，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在基督徒来讲，十字架是救恩，是荣耀的记号。所以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在他父子的荣耀里再度降临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人当作可耻的。”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因为当时的门徒听到耶稣这些话，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因为耶稣要他们跟他背十字架，他们觉得背十字架是太羞辱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觉得这是可耻的话，将来我跟我父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我们也把你当作可耻。”我想耶稣这个时候已经让这些门徒们恐怕心情已经 depressed， 到了极点了，忧郁忧虑症大概已经到了极点了。可是耶稣非常的聪明，耶稣他是上帝，他就做了下面一件事情，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在人没有赏此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你刚读过这句，这句话的解释有很多种。有人就说这个什么叫没有死以前要见到国的大降临？我们基督徒既然是有永生，我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不是死了，我是到上帝那边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我个人来说比较赞成的一般的一种的神学的说法是，就是讲到在我们的第九章里面讲到的登山变相。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上了高山，耶稣就让他们三个人看见他的荣耀，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样能够漂得那样的白。不只是如此，天父在天上用他的声音来告诉他们三个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一个人在山上，我们刚刚那个图片也看到旁边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两个人在那边同耶稣说话。摩西是旧约的律法的总纲，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整个的律法神颁布给他的时候，就是摩西写出来的。以利亚呢，可以说是先知里面的先知，所以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先知里面大概最有能力的，但是他所有的先知里面只有他，我们所知道的这先知里面他没有写，不止他一个人，他没有写下任何一本先知书的，记得啊。他们两个在山上跟耶稣讲话，讲什么呢？讲什么呢？这三本福音书，福类福音里面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在讲什么。他们在荣光里显现的时候谈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这是如何的震撼，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他会受苦，他会被钉十字架，他会复活，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耶稣耶路撒冷要成的事情。这个事情的成就就完成了新约，完成了耶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立这个新约。所以从旧约的两个代表人物跟耶稣在山上的对话，讲的是耶稣基督将要完成的事情，对人的救恩给我们的新约。讲了很多很严肃的话题，我们来看几个图片。这个耶稣改变形象的这个山叫做 Mount Transfiguration， 变相 Transfiguration。 那个山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没有答案，我问了这个问题，我给你做两个建议啊。这因为这个神学，很多历史学家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有答案。那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地图，这是凯撒利亚菲利比，这是加利利海，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叫黑门山。黑门山的可能因为它很高很大，而且离凯撒利亚菲利比不远。另外一个叫做塔伯山，这个是在加利利的南边。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圣经说过了六天，从这里走到这里六天应该是走得到，所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塔伯山。黑门山山高差不多三千英尺，应该是英尺，2.28多少，终年积雪，这是以色列最高的山。你在加利利看得见那个山，就远远就望得见那个山。这个山非常的高，这个山终年积雪，这个山爬上去登山变相，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但有人是认为那个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但也有人并不同意。黑门山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地方，其实 在生命记历代志诗篇里面都提到过，诗篇里面大家很熟悉的，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不是黑门山。另外一个是山，这个塔摩山，我就不知道圣经里没有提到这个，这个是比较南边一点啊，在加利利海的南边，是比较矮的一个山，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下的底下山脚底下的住家，这是今天的照片，当然，那么这是那个山的样子，山的顶上有一个天主教会，天主教的一个纪念教堂。这是天主教的那个 Franciscan 方济会他们的一个教堂，所以我想大概天主教很相信这个山就是变相山。这个山，这个教堂的里面呢，这个教堂的，这是讲台，这是顶上有一个壁画，这是那个画像，是什么？就是登山。变相的样子。好，那么这是一些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一些考古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的传说是怎么回事。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话题。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领会的人就问我们大家说，我们可不可以每个人分享几句你最喜欢的圣经？你最喜欢的圣经？结果有一位神学教授口气很大，他说我教圣经从创世纪教到启示录，我每一卷书都教过，我每一卷书我都喜欢，听到没有？口气很大。那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说我不知道应该回答你说是哪一段圣经是我最喜欢，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哪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是我最羡慕的。Okay. 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他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不止在这个地方，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我刚刚说按过，里面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亲眼所亲见所看见，是我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很羡慕约翰，最羡慕的经文，这是我所羡慕。那他不但是这样讲，他是说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但是彼得讲的更，可以说更入骨啊。他说，当时在山上，神向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听见了。这个也是我非常羡慕。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机会了，看不见也听不见，但是不要紧，跟我们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切题。好，对不起，我又要你们讲点别的故事。刚才我提到彼得，耶稣要门徒背十字架跟着他，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门徒说我们能，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然后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也要喝。彼得，这是他的故事，这是彼得在罗马的彼得教堂的广场，那个教堂就是这一块，所以这个照片可以说是站在那个教堂上照的。我放这个照片是告诉你们这里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大，这是一条马路，天主教的教皇望弥撒的时候，在这边主持弥撒的时候，就在这底下的一个窗口伸出来，那底下都站满了人的这个天主教徒。如果我们下到这个地上，往这个方向看，往下面看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很高很大，那门是铜做的，在铜门的上面有浮雕，所以是雕刻的，是凸出来的。这个浮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eature 就是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样子，所以你看见了他在山上的荣耀，你的结果可能是倒钉十字架。然后我这次跟他危言耸听，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不止彼得一个人，他的门徒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上了殉道的路。好，我回到原来的题目，原来题目说，哦，我这样羡慕约翰，这样羡慕彼得，那好像我生得太晚，好像我就来不及了。但是彼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是他说的话。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看不见，但是因为信他，你就满有那荣光的大喜了。阿们。我们你我今天生不得时，但是我们能够因着信他，就满有那荣光的大喜了。这不只是后来，我们这些后来，在比耶稣基督来得更早的人，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好处，这样的信仰。因着信，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信心的伟人到了结尾的时候，十二章的开始，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如同见证人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仰望，然后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想我差不多了啊。最后，耶稣基督永恒的荣耀，他在十字架上其实就已经得了荣耀。如果你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向他的父亲祷告的时候就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什么叫时候到？圣经里面，尤其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次时候未到，时候到了，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是他要得荣耀，他要荣耀父亲。所以上帝把耶稣升为至高，超乎那万民之名，所以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无不屈膝口称耶稣为基督，并且把荣耀归于父。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耶稣基督会有更荣耀的再来。那个时候，人要看见地上的万族，他们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的驾临降临。今天我们明了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你我，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荣耀，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受苦，他也呼召我们与他一同背起他的十字架。然而对我们来讲，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基督徒的荣耀，十字架是你的荣耀吗？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却传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任何的外邦人，像我们中国人，通通算在一起，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和神的荣耀。我以十字架为我的荣耀，你是基督徒，你以十字架为你的荣耀，你相信吗？你若不是基督徒，你愿意让基督让十字架成为你的荣耀吗？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唱两节。